那么就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在如果希伯来，如果一段文字它有诗的结构的话，那事实上呢就有平行的句子呢。因着平行，它一定有对比；因着有对比呢，或者是相当，啊，就是一部分就是它如果是对等的那种情形的话呢，那么他们很自然就可以彼此解释。所以这个是解释圣经很重要的原则，特别在旧约里面，不是用你的话，也不是用我的话，他圣经自己呢要解释自己。那比方说，这个第三节说，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么很明显，诗人呢就用这个圣经的地理来形容那一幅的情景。所以讲到这个迦南的光景的时候，情形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很明显是一个形容。不过这个形容是对着第二节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知道。那里讲到，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普通我们读这两节圣经，好像牛头不对马嘴，觉得好像互不相关，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这都是讲的迦南的情景。啊，一面是一，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个。比方说吧，讲的这个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我们讲过，这个在迦南地呢，大概每年只有10天到50天的雨量，下雨的时间。但是因为它都是集中在一个省，常常是10天或者50天就把它下完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其他的时候呢都是干旱。所以如果一个植物呢，它要生长的话，比方像葡萄，它常常需要4个月到5个月才成熟，那么这4个月5个月常常是在没有雨的时候。那么现在怎么可能？因为我们的葡萄树基本的特点就是呢，它一生能够把水变成酒，因为水呢是从空中、地里面、土壤里面的水，然后最后经过压煮实际变成酒，所以整个葡萄树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他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因为他是真葡萄水，所以在这里我想看得很清楚。那么这5个月到6个月是没有水的季节，没有雨的季节，那么这植物怎么能够生长呢？那不止如此，我们说过羊也是这样，羊它是75%都是水，那么有的时候是主人把它牧羊牧者把它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带到溪流旁。但是更多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他们怎么过那个日子呢？所以我们说过，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是植物的话呢，我们的第一，它的根必须很深才可以，有的长了100英尺深。那么，我们知道，它深到一个地步呢，它能够一直探到水源。那么，一直探到水源呢，所以它就能够，所以我们就知道它就能够生存。啊，这个植物就能够繁盛，就能茂盛。那么这个是它虽然经过雨季，没有雨的季节，但是它们仍旧能够生存。羊也这样，我们说过啊，第二个点就是靠露水。那么特别在那个没有雨的季节，每天晚上寒冷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常常下露。那么这个露呢？所带来的水量呢，就相当于下雨的时候7寸的水量一样。所以这样，如果天天这样，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就不是问题了。那为什么有那么多鹿呢？和黑门山发生关系。所以黑门山呢，简直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的灵魂。没有黑门山，就没有水。就没有黑，等一等，你会发现这个没有黑门山呢，我们知道就不可能有露水，因为我们知道黑门山呢终年积雪，那么所以在黑门山附近的空气呢都是潮湿的，然后呢再借着风呢就把它就吹到西安，吹到耶路撒冷，吹到整个的迦南地， 然后到了晚上就入住的家乡。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第三节又好比黑门甘露降在锡安山，那黑门的甘露应该降在黑门山脚，怎么跑到锡安山呢？那我们知道很清楚，原因就是因为那么借着一阵风呢，自然就把它吹到锡安山。那么这个对于以迦南地来讲是很重要，迦南地所以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说过奶是动物的精华，生动物生命的精华，蜜是植物生命的精华。那么这个给我们看就是整个迦南地充满了生命，它但是问题就是是什么东西维持这个生命，是什么东西叫这个生命生长而成长，最后终于长成的。那么这个和这些路很有关系，因为在那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露水呢，很明显，一面是代表恩典，另一面呢，也代表我们因着恩典而有的那个生命，而有的那个成长的生命。那么这个呢，不只是福气，而且是神所命定的福气。命定的福气和应许福气不同，命定的福气，这个福气非临到我们，所以呢，这个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从这一面来看，那么写诗的人是用这迦南的地，用迦南的那个地方的情况来告诉我们弟兄和睦同居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想我们这次所注意的就是这一段圣经刚好是把迦南的一些情形呢帮我们描写出来。那么好了，另外一方面呢，一面讲黑门的甘露，但第二节呢讲到这个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所以呢，现在呢，诗人呢是用两个不同的形容，但是事实上是一件事情。那么因为它是平行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的亚伦的头啊就是黑门山，意思就是说这个黑门山呢，当他把这个甘露降在锡安山的时候，滋润整个大地的时候，就很像什么呢？就好像说你能想象这个亚伦，亚伦就是旧约的极大祭司嘛，他好像躺在那块地上，那他头的部分呢就是黑门山，就是黑门山。那么我们讲过黑门山因为积雪，雪融化了以后水就流下来，然后呢流过这个山下的一个巨大的磐石，但那个磐石所幸呢它是裂开的，所以呢那个水就从磐石里流出来。那么这个就是约旦河的上游，那么约旦河的上游再往下流，那么流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湖，那么那个就是加利利海，然后再往下流，我们就知道这就成为今天约旦以色列的东边的边界，那么就是约旦河。我们知道约旦河今天是把以色列国跟约旦分开的，那么我们常常听说 West Bank 就讲到西岸东岸，那就指出这约旦河东岸和西岸来说的。那么这个水呢一直流下来就流到死海，那么这就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那么以色列有两个很重要的，其实是湖不是海，所以路加呢就讲它是湖。因为我们知道路加到底他是希腊人，那么这个希腊人呢他这个国际观呢是要这个视野要开阔的很多，所以本来路加写福音的时候很明显告诉我们说那是两个湖，但是不要忘记这两个湖呢都是在海平面底下，死海呢海平面底下400公尺，而这个加利利海呢是海平面底下200公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去旅游的时候，许多人常提醒我们，一定不管什么样你一定要带一瓶水，因为现在你一直是在水平面底下在那里过日子，那么这个水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那个约旦和这个整个以色列就非常所依赖的就是那个约旦河，而约旦河呢从哪里发源呢？是从黑门山发源。所以等到从黑门山流，从黑门山呢 这个水流到这个什么加利利海的时候，这就像什么？就像那个亚伦的那个油啊，浇在亚伦头上，现在流到胡须了。所以胡须这一部分呢，就是那个加利利海。然后再往下流，就流到伊金，伊金呢，那就是流到死海。所以事实上，这段圣经呢，严格说来是讲的圣经地理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所以现在你能看得见呢，有一条水源是经过地上，就是说从这个黑门山一直流下来，然后呢，这在约旦河，这个约旦河一直流到死海。这是一面的，这个水的来源和下雨有关系，和雪有关系。但是另外一个来源就是黑门甘露，黑门甘露我们说过，那个水呢是天空的水。当然，其实所有的水都是从天空来。我想，但是不要紧，很明显这是两幅这样的一个图画。所以呢，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呢，他这个整个的迦南地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所以我想特地呢，今天我们再把它说明一下，就是说事实上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黑门，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做圣经地理里面那个植物来说，我们晓得这个水河水是很重要，但是呢，露水也很重要，雨水很重要，那么露水也很重要，因为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为什么？就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见了它能够生长，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整个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如果要在迦南地生存的话，它不是根据已经有的条件，它不是像这个纽西兰或者像澳洲那样，我们已经说过不同的，在澳洲你连牧人都不需要，但是到了这个。圣经就到了迦南地，你需要牧人，没有牧人的话，羊呢它只能在一个地方吃完草，它羊的特点就是它吃完草以后，然后它不会改变一个地方。那么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迦南地呢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地方，迦南地呢你看就在一个弹丸之地，但它可以有很大。一面呢，我们说过高高低低，有许许多多的变化。那么在气候上，可以说它是气象万千的，就在那么弹丸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显出迦南地特别来。所以我们昨天呢，特别给大家这看到说，这个迦南地为什么神把这应许美地给以色列，这里有个属灵意义，因为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迦南地这一块地呢。但是神把所有这个地上的丰富都把它放在这块地里，那么而且呢，就在这块地里，你能看见各种不同的变化。我们说过，这个在那个地方最高的地方是黑门山，但是同时住在这个弹丸之地，你也可以到最低的地方，那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那么我们也从那里看到属于意思，我想我们不要再重。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现在大家可以看手中的那个讲义的第一页。那么我想我在这里稍微的提一下，这个如果你这个中间的这个图啊，你最好把它这样看就比较清楚。所以你可以看这一张图呢，事实上是太空外太空往地上照下照出来的图。不过呢，这个我们因为是彩，这个是。黑白，而且我们大概给大家一个概念就可以。所以现在你看见了，这个有两个黑的，这个比方说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在中央的部分那个比较大一个就是死海，黑黑的一块是死海。那再往北边呢，也有一块比死海要小一点的，那个就是加利利海。那么加利利海的死海中间连起来的那个就是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一幅的景象都是在海平面底下的，这个死海呢是400公尺， 那么地中海不是这个加勒比海呢，是海平面底下是200公尺，然后你再往北走就是黑门山，黑门山没有到的这个地方。那黑门山呢是非常非常的高，如果你从太空上看上去，好像一个轮轴一样，中央那块地方。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其他的山脉也好，或者我们说过这个破了相，就是这个地球的脸好像破了相，有个很大的伤痕。那么那个伤痕呢，那个裂谷是从土耳其一直到非洲的。那现在我们从太空上看上去啊，那这只是其中一块，这是伤痕一块，但是这个伤痕最深的地方就是死海。所以我们记得嘛，昨天我们特地告诉大家说，这个主耶稣他当时做工的地方，一开始呢就是靠近这里死海北边一点点一个地方，就耶利哥的附近。那么那个我们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当初呢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的地方，是约书亚带着他们过来的。那我们说过，约书亚呢这个字呢是希伯来一个字，如果你把它翻译成新约希腊文的话，那就是耶稣。所以很简单，主耶稣的名字耶稣，事实上那个字你把它翻译成旧约就是约书亚。那么你记不记得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受尽受死？施洗约翰的浸呢？因为他要告诉全世界，他要从约旦河上来。你不受浸怎么从他上来呢？那么因为他的名字叫约书亚，所以就是耶稣。所以事实上呢，他就是像当初的约书亚一样，他是真的约书亚，他是比约书亚更大的，他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很清楚，今天呢，主耶稣的工作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今天我们的约书亚是要把我们带进迦南。那么对以色列来讲，这块地呢是个物质的地，但对我们来讲，这块地呢乃是属灵的一块地，乃是指着所有基督徒，乃是指着所有基督生命一切的丰富。所以今天呢，我们所得着的福音的好处，我们今天所得着的一切，就是用这块地来形容的。所以我想这点是很清楚。那为什么有最高的，有最低的？我们说过，只有这块弹丸之地，你看见通通在那里，通通在那里。你如果到澳洲去的话，你可以看到有的地方是很低很低的，那么有的地方很高很高。但是那是慢慢慢慢逐渐渐，你需要不断给它一个空间，让它慢慢慢慢的这个有演变。但是在这块地方不是，这块地方你看见它的那个变化是快得不得了。如果你把它量化的话，那个可以急剧的想象，就在那么弹丸之地很快就下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可以说这就是迦南的第一个特点。我们说过，迦南好像一个橱窗一样，好像show window 一样。我们的神呢，要借助这块地呢，要把一些很重要的讯息来告诉。那么讲到高度的时候，我想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补上一点资料。那么这个大家拿回去，我想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很有帮助的。如果你看上面啊，看上面这个表的话，那这里是告诉你啊，假定你呢到耶路撒冷，你现在呢弄一个就是这个，你切一个面，这个面呢是跟这个面是跟地平面垂直的。如果这个面呢是往两边伸展，是怎么伸展？这个面是东西向的面，所以我想很清楚啊。那么这个上面这个图呢，就是说，如果现在呀，我们把这个迦南地把它切一块，切一块的时候，那个所切下来的面呢，刚好是和这个地平面垂直的。但是呢，那个面很明显是完全东西向的，那这个应该就这样的一个情形了。那么这个情形是什么呢？你如果往左边看，最左边的，那就是地中海。所以这样你可以看整个的地势，它的高低，整个的地势很有意思的。那么然后呢，这个比较平一点，跟海平面几乎平的，那个就是沿海的平原。我们昨天说过。然后再往东边过来一点，就是它的丘陵地；再过来一点，就是中央山脉。 那我们知道，不光台湾有中央山脉，以色列也有中央山脉。那么到了中央山脉的时候，你会发现最高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呢，你就慢慢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那么大家记得这个死海，那么到了死海的时候，那已经到了地平面以下。死海呢，可以说是在。